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周四的微声音，跟大家聊聊生活，谈谈我们的日常，也听听大家的烦恼，听听大家的喜悦。那今天早上聊的话题呢，俊杰啊，跟周二多多少少新闻有关系。刚才为什么选这首歌哈，就是刚刚讲这个名字，别哭，前方一定有路，幸福可能就在不远处。那这个歌我们刚才讲，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送给我自己，当然也送给我们央行米行长。前面我们看周二这个现金利率又涨了，然后当天很有意思，我们同事说刚刚这个看完新闻，说央行要把现金利率提高之后，很快他就收到了自己银行的提示，您的房贷上涨了啊！今天俊杰来了一句，我们说前面感觉涨息的时候如山倒，这个减息的时候呢如抽丝哈。那就逃不开这个财富的话题，因为最近有报告显示，澳大利亚年轻人的家庭平均财富过去五年增长了63%，好漂亮，但是我真不知道这个钱在哪儿。
实际上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买不到房啊，还背甚至呢有一大部分人是背着房贷和学生贷款的哈。
这个房价涨得快，存钱赶不上花钱，那您是不是也会就是纠结于为自己或者是子女买房存钱焦虑无力？就看他存折上的数字如铁打的营盘一样的不动，面对现在高昂的房价还有生活成本，您觉不觉得父母应该帮成年的孩子在经济上也出一份力？
您觉得财富真的公平性比较高吗？是否觉得当下
财富
只在某些家庭和世代间流动呢？
如果您有类似的困扰，很想分享自己的故事或听听别人的经历，非常欢迎大家拨打我们今天的微声音热线13007993231300799323。那我们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了哈，我们辛苦您稍微等一下下，我们跟大家赶紧的分享一下这个背景资料，因为澳大利亚今天早上新闻有提到了，刚讲年轻人不易，但是年长的朋友那又何尝过得轻松呢？因为澳大利亚的老龄事务委员会发布的2025国家老龄状况报告就说啊，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年长者生活在贫困之中，并且在获取各种各样的服务方面还面临着困难。
今天新闻有提到，该委员会主席前政府部长克里斯托夫·派恩表示呢，这些老年人呢更容易受到孤独问题的影响。在参与调查的人群中的38%的人表示，自50岁以来经历过一种或多种形式的年龄歧视。报告还指出这些趋势呢，因老年人普遍富有的这个刻板印象而加剧。
然后来自于 ABC 和我们 SBS 的背景资料也显示，在澳大利亚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财富不平等正在加剧，这样的感受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多多少少也有。这两天尤其是我看到采访比尔盖茨的前妻梅琳达，他在之前的一段视频当中讲的话，我有时候真的个人不代表 SBS， 我真是觉得好像现在的财富有时候真的感觉好像他就不进有些人的门，包括我自己。我不是说想要多么的富有，但是有时候觉得日子真的是压力山大。那关键是普通人获得成功的机会感觉越来越少，对很多家庭来说最基本的居者有其屋，有一套自己的房子都很困难不少人觉得整体经济形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那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我们可能现在来接听一下，刚才我们可能导播也需要再熟悉一下我们的这个系统我们接听一下。这位是石先生，早上好。
早上好，你好。
石先生好。石先生有什么样分享自己的一些感受和体验，尤其是最近几年？
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就特别针对我这个年龄层次的，就是如果比我在40岁左右，就上有老下有小，可能比我年长那些无论他们是富有的或者是比较拮据一点的，他们可能也不需要或者是没有能力去改变，但是我这个年纪就还得去考虑我自己的以后的生活还有子女的生活。然后我觉得就是对于我现在来说，我最希望的就是让我的孩子们尽量 不要成为刚刚好像专家说的，就是租房那个层次的人，因为刚专家好像说是拥有房产跟租房那以后会越来越明显嘛。
对对，
我现在目标就是让我的子女就脱离，就尽量不要掉入到租房那个阶层的人那样子。然后对。
那你有些什么样的具体建议给到孩子吗？咱们知道这个，我相信很多的父母都是很怕，我们都不说阶层下滑了，对吧？现在都不是阶层下滑的问题，就是孩子将来能不能有一套自己的，有一个自己的家，他有一套房子，能够 affordability 这个在哪里，都是很多父母在可能考虑和焦虑，有普通父母。所以您有这样的焦虑，我觉得我也感同身受。但是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给到孩子，跟孩子有探讨过这个话题吗？
现在我家的孩子还小，但是我现在能够分享的就是说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咱无论孩子以后工作是怎样，如除非他是能够很成功的成为很就是最顶尖那些人，然后收入很就是很快就达到比较
可以付得起首付的，就或者怎么样哈，很快。
对，否则他是如果一般的中产，说的就是大概年薪6万到15万之间吧，随便说一个数字，他可能还真的是很难凑够首付，然后买得起房子，或者是在房子的那个价值的那个升幅会比他的收入增加的速度会高。所以的话，我觉得我第一步还是先把房子如果能够全款付，那肯定最好了。如果不行，就把房子的那个首付给他弄出来，啊。
哦，
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策略。对，
就很多我觉得咱们的华人父母也都是在为孩子继续在为了他们在打拼，所以您是会为自己的孩子将来经济上现在已经开始在发力了。
会，但是我也不会牺牲暂时我现在人生，我不想牺牲我自己的娱乐或者是怎样。就是我能比如说我能保持到我能旅行啊，或者是我个人的
不降低自己的生活的质量和水平，尽力所为。
对，
对不对？
对对对，我能降低的是我以后年老之后我愿意回中国了。对，我好像之前说过了，我愿意回中国。我把房子留给你们啊，然后我拿着澳洲政府的钱，每月多少钱我能花多少就花多少，我在国内请人来养我跟我太太这样的。
您规划的真长远
啊，这孩子真是天下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有时候想到真的做父母或者叫到了中年人，我们往往讲的年富力强，但这个年富力强做中流砥柱的滋味也挺不好受的，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哈。那其实我们今天讲到了问题最突出的，包括电视画面也在显现，就是房地产。您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日子过得这么紧，压力这么大，你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不是就是咱们的房子可负担性太低了呢？
这个如果再往深处想，我觉得就是咱们的政治制度就是没办法改变，就很多我们以为来到一个可以投票的社会，但是我们决定不了任何的事情，我们只能选择，就是我们选择的东西是不能朝着我们去想要的生活的，包括我们的比如说房产啊，对，我们明明看到房产就是这个房子已经涨了不行了，但为什么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政府或者是什么联邦，就好像所有东西都是 out of control， 然后 no one can， 就没有人能够 fix 掉这个问题。所以就是一个很高，就是不只是房子的问题，各个问题都是，我反而对澳洲就很多东西我越来越看不惯了，所以觉得就是
这跟你才来的时候澳洲有点不一样了，对不对？
对呀，就已经不像是我们以前理想，我们来之前幻想
有一种乌托邦的梦想。
对，但既然这个社会改变不了，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对吧？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走一些政策的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是吧？
对，没办法。
但是石先生，我不知道您既然这么关注房地产的话，我看到最近有一个报道哈，但是他还没有实施，就是准备要讨论 capital gain 的问题，您有注意到吗？因为咱们就是房产好像持有超过了投资的房产超过12个月，如果你要出手的话呢，以前我们知道 capital gain 它是有个50%的折扣，现在准备讨论可能要把它取消了。您对这样的政策要只是个讨论哈，您持什么样的观点呢？如果它真的摆到桌面上来讨论了。
我还真没关注过这事情，但是我知道投资房的那个你的你之前买的跟你卖之后那个差价，然后还有很多部分要交税交各种东西。
是的是的，折旧有的一部分是也是要吐出来的。
对，所以我若干年前已经有点放弃了投资房的想法。我的策略就是尽量给自己跟自己的父母买房，然后就是全都是自住房，我等于说我全都自住，我卖的时候就净赚那部分的差价，就是我们就是，所以我说刚刚说的政策的一点点不是漏洞，但是是法律允许的方式，我就用这种方式来减少对我觉得不合理的一些付出啊，不付啊税收啊，或者是一些没必要的支出，我就这样子来解决。Capital gain 我知道是存在的，但是我就尽量不去走这条路了，我去自住房规避掉这个问题，这是我的想法。
哎呀，非常感谢石先生，听得出来哈，我觉得父母爱子女。就则为之计深远，在您身上看到，而且很务实的一个人。我们也希望你不要太大压力，但是我觉得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俩想法其实，我代表我个人啊，觉得很多就是我可以关照我的子女，但不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为前提，因为我们自己一生嘛，人生短短几十年，为自己有时候考量一些也是应该的。好，非常感谢石先生哈，祝您。
我能最后说一句吗？
非常欢迎，
可以吗？
嗯，
哎，我就是最近很多观众有些不同的意见，但是我觉得我很非常支持你们的节目，你们做的非常好。我
谢谢
石先生，
谢谢石先生，就跟您做日料一样，我如果没有记错您的职业，有人会觉得非常好吃，有人觉得还差点火候，我们也虚心接受大家所有的批评，但是真的像您这样的话，我们觉得非常的夏天听了凉快，冬天听了温暖哈。也祝您生意蒸蒸日上，能够一直把生意红红火做下去，早一点把孩子的首付在不影响你生活质量的情况下攒够。非常谢谢石先生，会的会的哈。我们只要刚刚那首歌嘛，希望就在我们的幸福就在我们的不远处啊。哎，谢谢您，
谢谢先生。
哎，我们接下来接听的这位是，我们看一下啊。哎，谢先生，哎，早上好，谢先生。
喂，
哎，
你好，
谢先生。
对，其实我也是第一代移民，在这边也有就是考虑投资房啊、自住房啊，各种经济压力，尤其是疫情之后
啊，
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确实是受到很大影响。
嗯，
那其实。就是分享一下我在这边从就是第一代移民，就是我有在国内的工作经验，然后来这边也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从留学生做起来，到现在做了父亲，也要承担一个家庭的那些经济负担。其实我认为这个澳洲是已经算是一个天堂。
嗯，
就是我们之所以听到这么多不同的声音有抱怨，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底层的声音可以被听到。其实这个世界的财富分布不能说很公平，但是在澳洲还是相对于比较公平的。
嗯，
没有说可以依靠一些特权来进行阶层财富的这个分配和建立。至于房地产，其实原则就是政府干预越多，房地产就会越失去它的活力和自由。
你还是觉得应该顺应市场自己来，哎，市场自己来引导它怎么走向。嗯，
是的，因为澳洲的房价之所以会不断的上升，超过我们普通人的那个
负担
支付能力。
嗯，
实际上是因为太多人愿意来这里居住，像美国。所有美国人都梦想到西岸，到加州，那加州能不便宜吗？但是加州的人他自己不觉得自己很幸福，他不会说梦想就要到自己居住的地方来居住。我们在澳洲的人可能也没有感觉到这种幸福，但是实际上世界上很多的人梦想要来澳洲，
幸福也是比较出来的哈。那非常感谢谢先生，听得出来是个知足的人。但是我们在这儿可能要稍微插播一段广告，非常感谢您拨打，好像是第一次，也希望您以后经常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好不好，知足常乐。嗯，希望您在澳洲一直能够幸福的生活下去。我们接下来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线上还有多位听众在等待，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好，我们先赶紧来接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请言简意赅。早上好，李先生。
早上好。
哎，早先生好。李先生有什么分享的？
我刚才在主持听到了，幸福是比较中产生的，特别赞同，这也是我想要表达的观点。首先，澳洲是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生活环境、社会环境都是比较好的。我们在这个环境中，实际上首先一个应该是承认自己有 好的一面，生活环境好的一面，而不能够只是被焦虑给左右。很多时候我们焦虑是跟周围的人，跟同学，跟朋友，或者跟看那些人去比较，会觉得我这儿不足那儿不足，所以就会有焦虑。那就是以住房问题来说，全球可能有50亿的人都不够我们澳洲人的平均水平的，为什么不跟他们比呢？如果跟他们比，是不是会要感觉到幸福一点呢？
嗯，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哈。
对啊，所以这首先第一个说的是心理感觉问题，第二个是讲的现实问题。实际上现实问题说，不管是住房问题，包括我们生活中很多需求，实际上都有不满足的时候。那现实的时候，我要怎么解决住房问题呢？那也许是说，我住不了大的，我可以住小一点，我住不了近的，我可以选择远一点。就像我如果孩子结婚，
自己去找解决方案。
我去说一个奶奶屋，让他跟我一起住。
抱歉哈，李先生，明白，非常感谢您
的
拨打哈。我们其实线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下次也希望大家早一点拨打。很抱歉，时间关系，我是谢欣。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信杰。
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